因为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普世同哀，香港人的哀思尤为激烈。正如在场内的香港人在英国领事馆门前悼念女王的时候所说，人心所向。而当这句说话亦都是被电视台剪走的时候，更加说明了为什么大家会哀悼英女王。但是在全世界不同角落，包括在香港，都是有人力排众议，强调英女王离世是不应该哀悼，甚至是应该庆祝。这些人亦都说，香港人如果感到哀伤，就是所谓的恋殖，就是所谓被外国势力啊，什么万恶殖民主义去洗脑，反映了人心未回归，又反映了什么推动国民教育的必须性等等。在真正言论自由的世界，当然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应该讨论。而刚才这些观点表面上是源自一系列的左翼的理论，只不过之后所谓自我交化就变成所谓的左交。但是作为一家之言，本来都是可以有它在这里，不需要太重视。问题是这些言论背后，我们见到处处都有某个国家一些官方指导思想的影子。在资讯战当道的当代互联网世界，新冷战的新战场特别是令人不安。究竟是什么人，哪个人，什么名，他以前做过什么职业去散布这些言论，其实是不重要的。如果我们过分着重一些人名，对人不对事，也都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歪理严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是必须要驳斥去以正视听。以下是六大左翼，我们姑且仲当是左翼的理据，我们可以逐一去审视入面一些奇怪的逻辑，究竟问题出在哪里。第一，这些左翼的理论经常都会说殖民主义就是万恶的，所以就不应该怀念任何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否则就是数典忘祖诸如此类。这个是一个滑坡谬误，而且是很多很多个不同滑坡造成的一连串的谬误。殖民主义自然有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也没有人会质疑某些殖民战争又或者某些殖民时代的管治是存在很明显的道德问题，没有人质疑过这些。问题是，这不代表任何由殖民主义建立的或者由它衍生的政体和制度就一律是坏的制度。假如是根据今日的左翼所谓政治正确的观点，其实我们看回人类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一段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伟人是应该歌颂的。譬如说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是大地主，英国的名相带领打赢二战的丘吉尔可以说是种族主义者，清代的明君康熙当然是大独裁者，法国的拿破仑又当然是大侵略者，发明大王爱迪生很明显是一个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万恶的父权主义者。这些正正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一切都是用这样的道德标准去看，一个完全抽空 context， 即是所谓 decontextualized 的历史。去到最后，所有人除了自己都是坏人，都是对立面。这些其实才是真正的中共成日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讽刺的是，根据同样的逻辑，其实我看回中国，除了中原的皇后流域的核心地区之外，其实每一寸的领土偏偏都是侵略得来的。就算我们不说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就算是广东啊、福建啊，都是当年南征北越硬硬吞并入来，如果不是为什么是南征呢？但又不会见这些左翼人士去支持新疆啊、西藏啊、广东啊、福建独立。其实正正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殖民主义本身不是好，但是又依然情愿去真心真意怀念以前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契妈，那更加显得这个所谓生娘生母是几咁恐怖。第二，很多左翼学者又会说英女王的君主制是代表这个落后的封建主义，就不符合现代的精神。这样讲是很彻底地混淆了名和认识和实质。今时今日的英国 雖然都仲係保持咗封爵啊、封邑啊、領地呢啲咁樣嘅制度，但係喺君主立憲制之下，一切都係有規範。以前所有封建嘅痕跡一早已經名存實亡。譬如話香港人好熟悉嘅行政局嘅以前嘅首席議員啦，鄧蓮如係獲分為女男爵，佢個封邑喺維多利亞。但係喺地球上邊唔會有任何一個人，包括佢自己在內，會認為佢係管治緊中環嘅。嗱，呢啲嘅爵士頭銜基本上喺新香港都有嘅，即係而家嗰啲啦，畫虎不成啊，嗰啲含金量接近零嗰啲咩紫荊勳章個制度，其實就係一模一樣，直接喺英國嗰啲封爵制度抄襲誕生。咁係咪就等於喺新香港亦都係行緊封建主義咧？點解好多所謂嘅左膠啦，會得到一嚿唔知咩爛銅定係即係咩鐵嗰啲咩紫荊勳章，都好光榮咁印喺卡片嗰度？儘管其實冇人知道嗰啲勳章係咩嚟嘅，咁但係又咁會認為英國嘅勳章係封建主義，咁呢啲係咪好明顯嘅雙重標準呢？結構上、功能上，中國嘅人大啊、政協啊，與其話佢哋係議員，不如話係一啲紅色貴族嘅頭銜。個 function 就好似英國嘅封爵咁啦，可以用嚟做商業資本、做生意，可以嚟做政治資本嚇。咁係咪真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係封建主義呢？我哋有一位讀者曾經好高質咁樣去分享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細個時候嘅家庭教師，英國嘅名校伊頓公學嘅副校長啦。佢教導女王英國憲法嘅時候咧，就詳細解釋英國咧雖然表面上行緊君主制，但係其實咧已經係一個被掩飾咗嘅共和制嘅國家。皇室只不過係將代表國家嘅制度人格化。反而我哋又睇翻啦，越係自稱嗰啲咩人民共和國啊，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啲啦，自稱嗰啲咩民主共和國啊，譬如以前嘅東德就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啦，又或者係自己自稱係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譬如北韓就係呢個名啦。越係咁叫自己，表面上話咩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上反而係一種被掩飾咗嘅絕對專政。一小撮權貴咧係壟斷一切。咁係咪呢啲本質上先至係當代嘅封建制度？但係點解又唔見呢啲左翼學者出嚟批判一下呢？第三，呢啲左翼学者又会话，英国嘅皇室一家人近亲繁殖，垄断权力，唔符合民主精神。但系其实现实系啱啱相反嘅，英国嘅皇室系有100%嘅人民授权，佢哋系有 mandates 嘅。因为喺英国而家嘅政治体制入边，英国嘅人民随时都可以和平推翻皇室，建立共和国嘅。只要佢哋嘅民选议会通过法案。又或者政府決定去舉行一個國體嘅公投，係唔係改變而投票又通過嘅？咁其實就可以改變政體嘅，非常之簡單，亦都係有法可依嘅。譬如話，同樣係奉英女王係國家元首，即係定義上都係一個叫做 monarchy 啦嘅澳洲，係1999年啦，就舉行過一場公投，就係會投票贊唔贊成廢除呢個王國建立共和，咁結果咧係被否決。亦都即係話主流民意係主張保留皇室代表住澳洲啦。如果強行廢除，先至係唔民主，先至係違反民意嘅表現。同樣嘅原理啦，如果民意係要求終止呢一家人嘅壟斷，又或者係改為去民選一個君主，又或者要擴大一個輪選君主嘅家族範圍，即係有幾家人可以輪流坐莊，即係點都好，呢啲規則亦都可以隨時隨地依法去修例。所以英國嘅皇室。是根据这样的程序之下符合现在大多数的民意和整个制度而产生的。那又怎会不民主呢？刚刚相反，在某些很奇怪的政体，如果你主张或者是甚至是只是斋讲去讨论一下改变政体，有甚而知更加简单，是根据那个所谓法律去依法根据合法的途径参选，只要你有可能赢即当选，那你已经会是夺权了。顛覆政權啊！呢啲咁樣嘅國安大罪，而呢種更加近親繁殖嘅壟斷，明顯係完全有違民主精神啦。咁但係又唔見呢一班左翼學者去大聲疾呼， 又反而係不斷合理化佢哋嘅存在。咁究竟邊個先至唔符合民主嘅精神呢？第四點，好多左翼學者會話啦，皇室嘅生活太奢華啦，大富大貴，只顧享受，唔平等。咁我哋睇翻英女王啦，佢嘅財富咁當然係可觀啦，但係佢係有受薪，佢係有薪水嘅，亦都有納税嘅。咁本質上，佢呢份工係接受人民監督嘅工作，唔似某啲地方嘅元首啦、高官啦，係冇人知道佢做緊乜，冇人可以執行到佢。英女王嘅名下財產當然都可觀啦，但係其實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個英國君主代表國家持有嘅咁樣嘅產品，亦都只能夠由一代嘅君主傳俾下一代嘅君主。譬如話英女王或者係而家嘅英皇。查理三世是不可能将属于代表君主去收藏的名画或者是城堡拍卖，跟着将够钱放在自己的袋子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名画或者是城堡是由一个代表着英国君主的信托基金管理。就好像英国的公务员全体公务员理论上都是为女王陛下或者是国王陛下的政府服务。咁所以以前香港人就叫女王做舌头婆啦，但系咁绝对唔代表女王真系所有人嘅舌头婆，咁呢个大家都知噶。唯有一啲浅薄无知嘅人咧，先至会系字面解释，就好似按字面解释啦，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应该系最民主啦，但系有冇人信呢？英女王当然都有自己嘅投资同埋私人财产，一如全世界任何人都有咁样嘅权利。英国皇室之前出现过。咩建議受分換取利益呢啲咁樣嘅醜聞啦？咁一如世界各國嘅領袖高官都有呢啲嘅醜聞，但係唔等於同佢哋嘅制度有結構性嘅關聯。否則每日都喺度反貪腐、貪官無數，其實係全國都貪腐緊嘅某啲國家啦。數字上，咩頭先英國嗰啲醜聞嚴重好多好多好多倍，咁係咪理論上應該更加早被推翻？何況呢啲嘅立論係以自己嘅心態去量度人心。假定咗皇室嘅生活就系真系好舒服、好享受嘅一份顺工，但系你试想象，当你成世都俾人哋困住喺一间年久失修嘅宫殿，一举一动都冇自由，讲句嘢都唔得，仲要工作到死嗰一刻，90几岁都唔可以退休，咁就会发现啦，呢啲唔系一啲左翼学者啊、大五毛啊、小粉红啊呢啲可以随便讲嘢就有钱收嘅顺工嚟嘅，绝对唔系咯。第五，好多左翼学者会话啦。英国皇室坐拥大量嘅财富，但系又冇咩具体贡献，咁点解要怀念呢？呢个论调就好似以前某一个即系东方嘅城仔嘅一啲人咁讲啦，体育对经济咧系冇贡献嘅。咁样讲嘅人，咁样谂嘢嘅人，系属于教条式嘅唯物主义嘅无知，就以为任何人嘅贡献都只能够要直接彰显喺一个生产模式上边，数字一定要可以直接去量度。咁最簡單量度嘅方式啦，比如你全世界都咪拎起個锄頭去到耕田咯。當年赤簡將全國嘅城市人口趕曬去農村，等佢哋顯示到所謂嘅貢獻。中國文革嘅時候要學生上山下鄉，認為佢哋咁先至有勞動人民嘅貢獻，咪咁嘅思維產生咯。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咁諗嘢呢？就好似運動員，其實可以鼓勵運動嘅文化，令到大家強身健體。身體好咗，睇醫生少咗，又可以調節社會嘅壓力，促進社群嘅向心力，建立團隊精神。根據唔同嘅研究顯示啦，頭先我哋講嘅所有嘢，對國家嘅 GDP 嘅貢獻係非常之大嘅。今年運動員都有咁大嘅經濟貢獻，何況一個皇室作為代表國家嘅虛君，能夠喺超然喺短期內上台落台嗰啲政客嘅私利，關鍵時候去凝聚人心，戰爭嘅時候統合國民，和平嘅時候咧。又可以釋放一啲快樂嘅能量，提醒國民要有超越短期施政得失、民意高低嘅國家大義核心價值嘅存在。咁佢哋對經濟、社會、民生嘅貢獻絕對係計無可計。呢啲係一啲窮得得翻錢或者連錢都冇嘅社會，又或者對價值觀已經失去咗任何堅持同埋追求嘅人，永遠唔可能明白嘅。再退一萬步啦，淨係齋講皇室嘅軟實力。都可以促進國家興旺，又甚至係促進旅遊業咁樣。總比某啲國家啦，即係扮嘢咁樣去毀滅曬大量嘅古蹟之後咧，又做翻啲假古蹟出嚟呃錢，咁皇室係咪更加真誠呢？第六啦，有啲左翼學者咁講啦，英女王依然係英聯邦嘅領袖，就代表住 大英帝国狼子野心不死，依然要控制全球，咁但系咧就已经系俾各国开始唾弃啦。啊，呢个说法其实 factually 已经系错啦。英国同任何国家一样，都有权拓展自己嘅国家利益，都可以行佢哋国家决定行嘅外交政策。咁点解某啲国家拓展影响力就和平崛起，某啲就叫狼子野心咧？咁至于佢哋嘅 approach 外交嘅策略系咪成功，咁咪公平竞争咯。某啲国家净系识得凭金钱啦、收买啦、恐吓啦、勒索啦呢啲硬实力啊、锐实力啊去拓展影响力。有啲国家咧就比较擅长软实力，相信价值观嘅重要性，强调愿者上吊，相信佢哋嘅要人过身嘅时候咧，人民系会自发咁样不断排队去悼念，唔似某啲政权，即系独裁者死要喊足三日，原因系恐惧。呢啲就系软实力同埋硬实力嘅分别啦。咁如果有人又要受，有咩问题呢？如果头先嘅呢啲左翼逻辑可以成立嘅，英联邦应该散咗好耐啦，咁万恶系咪？但系实质上，绝大多数嘅前英国殖民地都系主动加入英联邦。近年仲有啲国家系完全冇俾英国殖民过，譬如话卢旺达咁样，系以九牛二虎之力加入，最后甚至去令到英联邦里边系改制，将入会嘅门槛提高。如果佢哋系咁唔受欢迎，又点会发生呢啲事呢？难道呢啲国家只能够选择加入一带一路？先至叫做進步咩？我哋講咗咁耐，其實各式各樣嘅左翼思潮本來係應該追求真正嘅進步，係好寶貴嘅智慧資產嚟嘅。可惜嘅係好多左翼嘅學者啊、評論員啊，或者係記者咁樣啦，往往係因為唔知咩原因，逐漸係走火入魔。一方面咧，就越嚟越脱離現實啦，即係提出好多完全唔可行嘅方案，例如喺美國剷走曬好多歷史嘅銅像，喺好多大學改曬名咁，即係其實一般人會相當反感。但另一方面咧，又有趣地越嚟越現實，例如去合理化對一啲更加大嘅邪惡嘅雙重嘅標準。結果無論係出於有心定係無意，天真啦定係假天真啦，客觀上佢哋就成為咗人類文明嘅對立面嘅同路人。譬如話，有一啲嘅左翼學者，居然係同中共嘅立論一樣，去演繹2019年香港成場嘅反送中運動。你見到嗰類嘅立論，見到埋佢哋出嘅書，除咗令人無奈之外，亦都自然令人憤怒。如果純粹係讀壞書，仲係情有可原啦。但係如果只不過係一啲壞人扮有讀書咧，就係罪無可恕啦。